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日前就宣布，会在本届区议会投票当日的前一日，即是12月9日，举行一个叫做区选缤纷日，并在当日呢，政府会举行多元化的活动，包括康文署会在6个室外场地安排不同种类的体育活动，当晚更加会有一场大型的户外音乐会和无人机表演，音乐会将会由多个电视台联播。在同一日，政府还会免费开放香港科学馆、太空馆、艺术馆和湿地公园，并且提供多项参观历史建筑和古迹的优惠。环境生态局会联同九巴在荔枝角月轮街车厂展出古董巴士和电动巴士，教育局和团体会举行亲子缤纷游乐日大募集活动，鼓励学生和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去认识自己居住的地区。被问到是不是希望市民在该周末留港，李家超回应时就先称，活动是为了提升区选关注度和营造气氛，同时承认希望透过活动推动市民留港投票和消费，都可谓用心良苦了。不过有钱使才有钱赚，对特区政府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来的。正当外界关注今届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到底会有几多的时候，日前政府大小官员倾巢而出，动员市民投票。在11月15日，有消息流出说建制派自己的民调预测，今次的区选投票率只是得20%多啲。咁为了增加投票率，政府就在11月15日向全体的公务员发信，呼吁他们连同家人在投票当日踊跃投票，履行公民责任。咁话喺信中，陈国基话全体17万多嘅公务员系特区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嘅重要部分，肩负住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同埋支持政府施政嘅责任，对香港有效管理同埋安定繁荣发挥住不可代替嘅作用等等等等。他还特别指出，区议会的作用是与政府工作息息相关的，包括协助政府落实地区政策，协助政府向市民解说政策和收集意见，令政府政策更加细心到位。言下之意，区议员的工作主要不是服务市民，而是协助政府施政。有消息指香港政府非常紧张今次选举的投票率，但是又不敢拍心口向阿爷保证这次的结果会令中央满意。信报专栏作家余锦言在11月15日发文表示，各路候选人频频落区拉票，政府宣传机器已经全面开动了，几乎所有司局级高官都拍短片呼吁选民投票，气氛渐渐被推高。由于宣传攻势铺天盖地，相信市民都已经知道12月10日是投票的大日子。不过听闻建制派内部对投票率未敢乐观，多个地区的话事人都尽最大努力，希望自己的环头不要跌到包尾。文章指建制阵营不相信立场反共的机构香港民意调查的结果，所以多年前就自行委托其他机构进行滚动民调供内部参考，评估各区候选人的最新支持度以及投票率的趋势。 据了解，几个建制组织所做的投票率民调预测结果都存在着偏差，部分低到见1/8，最高只有2/3，大部分处于20%左右。余锦言引述知情人士指，有关方面要求今次投票率最低应该达到20%啊。虽然建制派的贴票占了选民的总人数约30%，但是政府都仍然没有信心啊。有消息说，政府会在区议会选举投票当日设置专队啊，全天候监察并且辟谣。消息指啊，经完善的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2月10日举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呢，在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当日会设置一支专队，全天候地监察并且辟谣。曾国卫在一个电台节目里面被问到，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直选议席大减至不足20%，影响市民投票的意欲。他反驳说，直选议席的多少和民不民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又说，在2021年改组之后的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理想，对今次投票率亦都感到乐观。他重申，他不会就投票率定下硬指标咁话，但是事实上呢，在2021年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只是 30.2%， 这个是自从香港立法机构在1991年有直选以来的历史新低。功能组别方面，投票率只有 32.22%， 较上一届的 74.33% 大跌。本届区议会恢复委任议员占179席。曾国卫重申，无意委任落选的人士，并称筹组名单进度理想，将于选举前公布。而当局为了方便身处大陆或者经常往返大陆的选民投票，在上水设立了两个邻近边境的投票站，一共有38,000个名额。曾国卫指，现时接到4,500个登记，并对此数字占总额只是得10%。解释说，登记人数未必反映投票的实况，认为今次是针对时间赶急的选民的额外服务，认为选民有充裕时间回家投票。他仲否认安排呢啲邻近喺边境嘅投票站系为咗谷票用。曾国卫更加扬言，会喺投票当日设置一支全天候监察嘅专队去辟谣，并回应抹黑选举嘅假消息咁话。咦，听到呢度唔知大家会唔会奇怪呢？咁多个地区同国家，在他们选举当日会不会有一支专队去专做辟谣呢？辟谣是宣传用的嘛，是不是？至于他们口中的抹黑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啲人不肯去投票，这个消息就是抹黑呢？还有啊，大家如果有留意美国上一届选举啊，那些假选票啊，或者叫做假身份的选票啊，这些这样的漏洞呢，会不会重复在今次香港这次区议会上高呢？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可能性，不是说它一定是这样的。经常往返内地的人呢，都已经一早成为建制派的贴票了。如果不是呢，每次选举为什么都会有差不多相同数目的贴票呢？那今次呢，这个已经完善了的选举制度啊，事先已经筛选了一些政府所需要的人士啊，去参选的了，一些反对的声音都没有了。结果呢，是令到上大人非常之放心。那然则政府有这么大力度去谷票做什么呢？会不会是因为香港通缉犯、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公仪所呼吁市民要用投票去发动革命，因而触动了香港政府和上大人的神经呢？这里留有一些值得大家思考的空间。 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翻返嚟讲翻香港的经济，而家香港的经济简直是一潭死水，一蹶不振，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啦。咁香港政府就出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喺度吹嘘，吹到都快要断气啦。但是经济亦都未见有乜嘢嘅起色，咁经济唔掂，仲要孭埋咁多大白象嘅工程，同埋香港本身嗰个支出成本都唔系低噶啦，17万几公务员加埋建制派嘅利益团体，个个都要食饭，而且胃口都系唔细嘅，咁样呢笔支出点掂呢？所以大家都会估到个结果㗎喇，一定係向市民开刀，係会加税嘅。咁呢个担忧呢，日前陈茂波呢就向大家派咗定心丸，佢话现时讲加税係言之尚早，不过大家注意下，佢係讲现时呀，呢、这个现时维持几耐係unknown嘅，係个 question mark。咁睇返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喺出席完三藩市嘅 APEC 之后咧，佢话部分 APEC 成员国啊正在思考增加税收嘅来源。呢、这个消息引起咗外界猜测，系咪为咗加税放风呢？咁陈茂波咧就喺11月26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上高就表示，政府将会就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举行公众咨询，佢话系唔系加税，而家言之尚早咁话。佢强调政府会掌握民情同埋商界嘅情况，审时度势。佢又提到政府早前曾经提出要调整物业差饷，将会系一步一步咁做。佢又指香港税制简单，税收会随住经济环境波动。而考虑税制嘅时候，需要顾及国际税收发展同埋香港嘅竞争能力。而国际经贸组织正在推动全球最低税率，可能喺2025至2026年落实。届时香港必须跟随，并预计将会每年多得150亿嘅税收。佢又话，如果香港提早更改税率，将会是赶客。关于今个财政年度，上半年政府录得1777亿元的赤字，陈茂波回应指不应该自己吓自己，但是就要谨慎善用资源咁话。而政府在审慎理财的同时，会有积极的措施创造发展的容量，做好土地、房屋供应和交通基建。咦，是真不是真啊？有这么好环境啊？陈茂波还说，希望社会明白经济有周期，税收会随着经济状况波动，最重要的是经济周期之内大致保持平衡，不用担心公共财政干塘。在市况不好的时候，政府会推出逆周期的措施，当市况好转的时候，政府会改变角色。关于来年的经济前景，他表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不容易的一年，预料普遍经济增长会放缓，加上地缘政治风险高，可能引起较大的金融波动，高息环境将会维持一段长时间，明年难以减息。他预计香港经济明年会有增长，但要等财政预算出台的时候才可以估计增长的水平。而拉动经济发展的三头马车之一的出口贸易， 挑战仍然是很大。在重大基建融资方面，他指出发债是必然的考虑。他还强调，以往政府发债都获得市民欢迎，而在社会人口老化之下，部分市民会倾向稳健投资和有稳定的回报。言下之意，陈茂波对发债一图信心满满，信心爆棚，100分。咁讲咗一大轮嘢啦，咁陈茂波并冇保证唔加税啊，佢只係话言之尚早，咁希望各位怀住一个愉快嘅心情等候最后嘅结果啦。咁税可以唔加，但係政府都要諗计㗎。定额罚款是政府其中一样比较可观的收入来源。早前的士酝酿罢驶的工业行动，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司机频频收到这些定额的罚款单。咁大家都想到啦，除了的士之外，其他车辆巴士除外啊，都应该是无可幸免的了。除此之外，公屋富户应该都是无可幸免的了。房委会声明会加强打击这些滥用公屋的个案，并查获59个公屋富户。在开源方面呢，就增加了一些新的收费，不是属于税务的范围。未来的都市固体废物收费将会在明年的4月1日实施。环保署预计3到4人的家庭每月要支付垃圾费30到50元之间。这个消息来自政府新闻网啊。政府有一段影片介绍垃圾收费的方式，收费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按袋或者按标签收费，另一种呢是按垃圾的重量征收入闸费。按袋或者按标签的收费适用于大部分的住宅楼宇、工商业楼宇、村屋地铺等。将来大部分市民要抌袋垃圾都要先购买指定的垃圾袋，包妥之后才能够抌啊。如果啲垃圾比较大件，放唔入袋嘅话呢，市民係要买一啲大型垃圾贴上嘅指定标签先至可以抌出。呢啲应该係指啲家私或者家具嗰啲啦。指定嘅垃圾袋分为9种大细，容量介乎于3公升到100公升，以每公升垃圾收 0.11 即是1毫1计算。每个袋售价3毫至到11蚊不等，指定的标签则划一收费，每一个11蚊。市民将来可以在几千个获授权的零售点，包括超级市场、便利店、网购平台，购买这些指定的垃圾袋和指定的标签。环保署环保主任简伟尧就话，预计3到4人的家庭每日使用一个10公升或者15公升的指定胶袋，即是每个月的垃圾费大概是30到50蚊。如果垃圾由私营废物收集商用非压缩型的垃圾车收集，需要弃置在堆填区或者废物转运站，就要按垃圾的重量收取入闸费。以下我们睇返下一啲香港嘅经济消息。汇丰调降本港出年嘅 GDP 降到 2.8%， 预料上半年楼价会继续跌 5%。 香港政府公布10月份物价按年升 2.7%， 创去年9月以来嘅高位。戴德梁行针对全球主要城市顶级零售区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尖沙咀仍然是亚太区最贵的购物地段，即是以每年每平方英尺1493美元的租金位居亚太第一，而铜锣湾以租金1374美元紧随其后。听到呢度，唔知大家有冇一种水深火热嘅感觉呢？比较利好嘅消息，可能就係香港国际机场 十月航空客运量按年升咗4倍啊！咁水涨自然船高，国泰航空香港嘅员工出年一月起平均加薪 3.8%。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香港今年新股集资，即是 IPO 的额度仅是46亿美元，折合返是香港359亿港元，较三年前520亿美元那段时的价钱是4055亿港元，锐减了90%。因为交易缩减，有银行家放假超过一个月，市场交易下滑，拖累了金融相关的行业，交易规模和频率的缩小，银行家空闲的时间变多了，不少高级银行家放假超过一个月。但是金融人士表示，银行家虽然渴望放大假，但是亦都担心离开得太久，可能连工都冇埋。律师楼和咨询公司的生意更加惨了，投行纷纷采取开源节流的措施，譬如采用网上会议、削减员工前往开会的商旅开支等。不过最直接的方法亦都是最后的方法，即是裁员。报道引述了曾任投资银行家超过20年，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Nathan Venasus 表示，事业极为成功的投资银行家和顾问的黄金时代基本已经结束了。彭博社指出，全球交易额都在度下降，过去一年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摩根大通这些大行都在亚洲区裁员，而亚洲投资银行家的薪酬亦都受到打击，是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时间。业界预期市场仍然充满挑战，最快到2025年才可以回升。本港新股的市场惨淡，据瑞恩资本在11月初最新作出的统计资料显示，在2023年的前10个月，在香港新上市的公司只有52家，一共集资了316.7亿元。而新股上市的数量就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0家，当中集资所得的金额更加比同期大减534.35亿元。或者叫做 62.8%。 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其中在今年2月和8月，本港新股市场竟然出现前所未有的 IPO 新股零上市的情况值得忧虑。而事实上，任凭一众高官怎样卖力吹嘘香港经济发展趋势正在向好，但是香港的 IPO 低迷的情况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就连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中国9月所发布的前三季 IPO 市场回顾和前景展望，亦都将香港 IPO 上市宗数由6月预期的100宗并减到得回70宗，全年集资额更大吹淡风，由原先预计可以达到1800亿，大幅调低到只有500亿元。即使市场希望本港下半年有大规模较大 知名度较高的新股来到香港上市，激活新股市场。然而2023年只是剩低40几日，早前一直有传计划在香港上市的焦点新股，好像 Lemon Move、武企、拉拉科技、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先生及菜屋，电信盈科主席李泽楷旗下的保险富卫集团，大陆社交平台小红书，大陆最大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只有极少数真正言出必行地来香港申请第一次公开招股。在大陆股市疲弱和政策催紧之下，中媒报道今年大陆累积大约有200家企业终止了第一次公开发行 IPO， 即使执行 IPO 的融资规模亦都大减了三成，降温的态势明显。报道引述了专业平台的统计，今年首十个月大陆股 IPO 融资规模只是得人民币3353亿，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了三成。终止了 IPO 的企业之中，申请主动撤回的占比超过八成。一向以来市场资金的流向是最诚实的，即使滴滴曲，即使是美 DDC 的创办人朱家盈，最终亦都没有选择申请在香港上市，反而投向了外国势力，以 IPO 方式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不过滴滴曲虽然在11月17日以上市价 8.5 美元第一次挂牌，但是市场似乎并未受落，最终收市大插 26.94%。另外有报告指香港 IPO 集资额低跌 58%， 创了20年的新低。安永大中华区发布了中国大陆和香港 IPO 市场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全球 IPO 活动持续放缓，预计一共有1244家企业在全球上市，集资1192亿美元，大约9293亿港元，按年份分别下降 12% 和 35%。 香港新股市场全球集资53亿美元，跌合413亿港元，按年跌 58%， 创了近20年来的新低，每宗计只有61宗，按年跌 19%。 安永表示，由于ARM、ARM 和 Instacart 等公司上市之后的表现不好，一些大型的 IPO 推迟了上市计划，考虑到市场波动和宏观不确定性，企业、创业和私募投资以及投资者在年底前可能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安永仲指出，中国大陆仍然是全球 IPO 活动的重要地区，截至11月17日的预测数据， A 股全年集资额仍然占全球集资额的四成以上，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分别集资271亿和202亿美元，位列全球首两位。不过两者集资额分别按年下跌了 50% 和 36%。 此外，安永认为今年大陆企业持续主导香港 IPO 市场，全年大陆企业在香港 IPO 宗数和集资额分别占总量的 93% 和 98%， 期内未有海外企业来香港上市，只有一家在东南亚发迹的中国企业来香港上市。可以预见的就是中港经济劣势难以挽回，市场投资者纷纷将资金从股票市场撤离，令集资难度大增。一直主力为大陆企业集资的本港新股市场更加受到它经济复苏缓慢而大受影响。随着一系列不明朗的因素影响之下，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受访的时候坦言， 美国息口去向未明朗，加上大陆经济复苏逊于预期，投资气氛弱，在人民币持续贬值之下，资金未必流向亚洲市场。雪上加霜的是，现在港股市场估值偏低，令企业缺乏重返香港上市融资的诱因。咁一句讲晒啦，香港昔日的光辉不在啦，已经不可以做乜嘢国际金融中心啦。金融业已经不可以成为香港主要依赖的金融支柱啦。咁除了金融业之外，到底香港仲有啲乜嘢可以突围而出呢？害怕在中国因素影响之下，似乎是回天乏术，冇计啊！咁今日就讲到呢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